那么，葛佩里牧师对我自己啊，也是很有特殊的境遇。13年前啊、我在洛杉矶的时候，不知道这位弟兄到没到 Houston 来过。13年前我在 Houston 的时候，有一次有幸参加过他的布道会。那时候我刚信主，刚信主一个多月。我记得我那时候母亲在这儿，我每天都跟我母亲传福音。我所知道的一点点，从旧约到新约，从这个亚当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每天都讲。但是我母亲也不接受，说你都这么高的学位，你怎么会信这些？哎，我自己就很 frustrated。哎，那一天呢，说葛培里牧师很有名的大牧师要到洛杉矶来。哦，那是我第一次去布道会，弟兄姊妹也都去过布道会啊，但我相信你去过他的布道会，就觉得不一样，是一个玫瑰湾体育场。你看 Super Bowl 你应该知道那个体育场多么大，那个老牧师在那里舞蹈，坐得满满的，而且是整个洛杉矶不同的宗派的教会都在那里。我就带我母亲去，我们在华语区有个姐妹还招待我们，也都不认识，不知道是哪个教会的。那我们啊，我和母亲坐云就听不到，可是这位牧师不到啊，跟以前不到完全不一样。这么有能力牧师，我想肯定把基督的救恩呢、从前前后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弟兄姊妹，你想不到整个布道才多长时间？不到二十分钟。哎，我惊讶了，我准备刚听才开始，怎么就结束了？然后啊，那个葛培里牧师啊，他在前面，他就谁愿意信耶稣，你到前面来。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牧师这么说，我母亲在边上，因为以前说都不听啊，我母亲还是传译啊，戴着耳机，突然就把耳机就拽下来。几乎从椅上蹦起来，就挤着人群就往前走。哈利路亚！边上姐妹看着都哎呀，就上来拥抱母亲，然后下整个那个体育场下面都坐满。哎呦，我当时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我讲了不知道多少小时，我母亲不信，可是母亲一讲，至今我现在我都不记得当时那个牧师讲的是什么。后来我读圣经，保罗自己说呀、啊，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回想起来，你重生得救总有那一刻，那神的大能，不是自己的智慧。所以你信主你知道啊，你看圣经每一天都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主？是因为每一页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都明白？不是，是因为你自己心里实实在在的看见神，看见神。弟兄有几句说名言也好，经常说的话也好，弟兄经常说这句话。葛培里牧师说，我们的弟兄经常说，说我知道，无论你做了什么，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上帝爱你，上帝能拯救你。耶稣死在十字架，耶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弟兄也说，唯有耶稣基督是世界难题的答案。弟兄就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需要就是转变人的本性，使男人和女人转变信仰基督。弟兄很有预见性的说过，某一天呢，你会读到或者听到葛培里死了的消息。他说什么？说你一个字都不要相信，我是比现在更好的活着，我只是家的地址变了，我已与上帝同在了，我的家在天国，我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前个礼拜约翰福音的第11章，你记得主对马大说什么？主对马大说呀，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主说，你信这话吗？你记住话，在我们弟兄的生命中，真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们相信主在这个时候一定对我们这位弟兄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一切，有一天我们会见主，主对不会对我们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论到主这浩大的救恩，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凡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你跟随主的日子越长，越是觉得主的恩典是越来越多，主的爱真是超越我们一切的限制，无论什么样的困难。 弟兄姊妹，那这时候我们要回想，你这一切是如何得着的呢？圣经一而再再而三明确的宣称是因着信。我们怎么得到这么大的救恩？只是因着信。以弗所书清楚不过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在我们得救这件事上，除了我们信，还要加上什么？还要自己做上什么不，我才能得救呢？不用，而且你也不能。这一切全是主所预定，然后立约，然后成就，主有保守的，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为此我们哈利路亚的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自己不可靠，我们主是可靠。而且我们不仅是得救，而且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很多弟兄姊妹，在特别是刚信的姊妹，对这一点可能会有疑惑。所以无论你有疑惑，我还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我们要好好有机会的查考圣经，圣经清楚无误的证明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弟兄啊姐妹啊，你们得救了，你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刚如何生活，如何跟随我们的主呢？那么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我们得救时候的生活呀，是平安，主的平安，主的喜乐。我们的得救的生活，世上的生活也是蒙福的，正如主所应许的那样。我们都愿意见到这一点。很多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许你第一次来，你认识信主的弟兄姊妹，你，我相信你在心里像我当时第一次到教会一样，你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另一方面，这另一方面什么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仍然有苦难，仍然有苦难。我自己在信主的这十几年中也有苦难，有的时候啊，有很大的苦难。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接着上次，我们好好看这两节经文，为什么我们在世上会有这样的苦难？主在我们身上所定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上一次也谈到这个话题，我们在世上啊，跟随主是怎么样？是要付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是很大的。愿意我们经常在查经的时候，特别是讲道的时候，多提到这一点。我们不怕弟兄姊妹听到这一点，我们会读到福音书中主很多这样的经文，很多这样的经文。愿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主的恩典，有勇气在讲台上真的打开主的话，心里思考主为什么对我们说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主让我们经历这苦难，付这些代价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原来在世界上我们得救了，我们有天堂的入场券了，我们还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行吗？我们有很多原因要跟随主。那么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保罗啊，在更多前书这样说，说原来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弟兄姊妹，当那一天你得救了，你看到福音，你听到福音，你看到主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主为你而复活了，他又复活，借着圣灵降下来赐生命给你，你被主的大爱所感召，你不能够不侍奉主，你不能够不跟随主，你不能够无时无刻放下世上的事，你来到教会中，你向人讲福音，你不能来到教会中侍奉主，这实在是我们心里的感动。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我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一天每天嘴里像蜜一样，哎呦，每天最大的一件事，每周最大的一件事，我那时候还博士读书啊，最大的事不是学校的这个学习什么论文的答辩，不是，盼着礼拜五什么时候哪天赶紧到教会去查经，盼着敬拜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块尝试，每一天的喜乐那种幸福，那真是冲丰丰富的在我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见证你啊，有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啊，那时候主啊，我们就不再吃奶了。有时候主啊是让我们吃干粮的，当我经历的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啊周围的环境，我要跟随主了，那主在圣经中教导我的很多话，我生活实在生活中一到困难的时候，哎，发现我活不出来。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说的清清楚楚啊，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境地，是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我由于我本身的限制，我肉体的限制，我活不出来主的生命，我实在是苦啊。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作为基督徒经常要受挫，我们想像主的样式，想像主充满恩爱的那样的生活，我们有时候做不到，做不到。所以主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告诉我们，让我们要认识你自己，你为什么做不到，你为什么跟随我不了。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那么你即使认识了主，那有时候你跟随主的路上你有时候也很难。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来查考的经文，所以我们一会儿要仔细考虑这经文。那么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跟随主，我们为什么要付代价的跟随主，那就是主在福音书一再一再的跟我们说，主说你们恨不能你把世界的一切都扔掉了跟随我，主那你是最聪明的，你是最有智慧的，主说有个原因，你为什么要舍弃一切来跟随我呀？主马太福音16章27节，你回想福音，主一再说这件事，主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这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要照个人的什么，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知道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可能会有问题，因为我刚才说的那段话，那么保罗也这样说，保罗说的这段话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记住，因为这是实实际在在的一句话，哥林多前书5章10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读的这两句经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问题，因为我们刚才清清楚楚的得到说到，我们得到的救恩是怎么得到的，是因着信所得到，对不对？明明说的不是靠着行为，这里主为什么说，保罗为什么说，有一天我们要到基督台前，到主的面前要交账呢？而且是按你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呢？主说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呢？你回忆福音书，主一次一次这样讲，给5000两的银子，给2000两、1000两银子，你那些做工的主要丰丰富富的赏你，那些少的存起的保留，主要说把你有的要挪去给那些多的，主是不是一次一样这样说？那这是不是说跟我们因信称义有矛盾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以前讲过，不是的，主不是矛盾的。我们说过，在基督的台前，主再来的赏罚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吗？是在新耶路撒冷吗？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读启示录20章。主再来的时候，主在赏罚的时候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在那3年大灾难过去的时候。那时候新天新地来到了没有？还没有。主那时候来要战胜仇敌，当时这的敌基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当时作王，当时要灭有很多人，主来是要战胜敌基督，然后主马上做一件什么事呢？主在地上要设立弥赛亚的国，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国。那这那个时候新天新地还没来，那时候启示录清楚的说是在旧天旧地的时候，那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在地上作王，地上作王要多长时间呢？要1000年的时间，1000年的时间。那么圣经说主基督的台前审判是发生在贝提，在那个时候。那么主在福音书中在很多的时候是论到这个1000年弥赛亚国荣耀的国度，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不明白什么叫天国，弟兄姊妹，你们明白什么叫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很多时候我跟随主这么长时间，我不明白，主很多时候是指着那个很具体的在地上的那个1000年的国度来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行的，为主所摆上的，跟随主所舍弃的，跟我们在1000年国度里所得的赏赐大有关系，大有关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信所蒙受的救恩，在我们永世中，在新路撒上，在新天新地里跟神所享受的，在神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你信就得着的。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时候我们是要来到主的面前，在新天，在基督的台前，按我们所行的，按我所行的，按主所说的受报。愿我们好好的读启示录20章，让我们明白所要叫来的事。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提，不愿意讲 背题的真理，不愿意说神千年国度的真理，因为圣经中有很多很困扰的地方。愿我们追求这个真理。启示录二十章还说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不知道弟兄姊妹注意过没有，启示录二十章说到有两次复活。弟兄姊妹可能没注意到，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这个真理。弟兄姊妹，复活不是一起复活，是有一人的复活，还有到时候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那时候所有的死人要一起复活，是两次。而且圣经说第一次复活的有福了，有福了。我们要，保罗也在书信中一再说，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复活。愿主今天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真的知道主的话一句都不带落空，一句都不带落空。是我们因信得到救恩，但是也是我们因着主付上代价，主会因着我们所付上的代价给予我们的赏赐得到荣耀。愿我们不是有一个机会到见到主的那个时候我们来后悔，愿我们不是我们在见到的主的时候我们甚至来懊悔切齿，因为这时间过去就不会再来。愿我们主一次一次的教导我们要跟随主，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上回啊就讨论到这个问题。所以主说怎么来跟随主呢？主说得很清楚，怎么跟随主？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那么接下来就说你跟随耶稣，那什么是己呢？什么叫舍己来跟随主呢？那什么是自己呢？主接下来这句话就说得很清楚，主说你得着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我们上次说过，中文这样说生命是很容易困扰的，因为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是因着信。那么这里一读呢，好像是付代价。我们上回讲过，这里生命用到的是魂的生命，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主说你舍己背起十字架跟踪我，那个己就是跟这个魂生命，这个原文是用的魂的这个生命是密切相连。那么这个魂生命，我们上次讲过，是我们基督徒是作为对于自己的存在和感知。那么我们同样也有个灵的生命，那是对于神的存在和感知。所以这个魂的生命是跟主说的舍己所密切联系的。所以主说你们为什么要失丧生命呢？那就是跟主说舍己是大有关系的。主说你们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那就是后面说的这句话，你们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那么相反，你们要得着生命的反而你们要失丧生命。这是主啊在这段福音这段话里所说的这个。那么接下来我们弟兄姊妹就要问，那么什么叫失丧魂的生命？那什么是魂生命？哎，这是我们读中文圣经啊有时候很难明白一点。所以呢很奇妙的，主啊在四段福音书中都出现这句话。弟兄姊妹奇不奇妙？有哪一句话在圣经的福音书中出现过六次？主一再一再说就是这句话。而且呢那个魂的生命的字是完完全全的一样的。这段话是何等的重要，愿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好好的想这句话。那么什么叫失丧魂的生命？所以我主啊在四卷福音书中很奇妙的用不同的上下文来启示什么叫你失丧魂的生命。我们上一次在路加福音马可福音中说到，那么我们失丧魂生命啊有的时候一个挑战，那就是世界的财富、世界的名誉和世界的地位。那么这个时候容易困扰你自己的魂生命，使你不来跟踪主。那么弟兄姊妹，我上次说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做贫穷，要做世界上什么就是很贫穷的人，不是。神是说不要让那些夺去你的心。马可福音中主是路加福音中主用那个背提的例子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说到背提那个情况也说到为什么你要失丧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另外一节很困扰人的经文。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向你承认，我信主很多年，我读这一段经文我很难明白。那么在查经书中我查到的时候呢，哎，弟兄姊妹都恨不能跳过去，因为这个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像不太容易理解，不太容易理解。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说到魂生命的另外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看主说你们要失丧你们自己魂的生命，你们要舍己。那么这一部分是说到我们的情感的这一部分。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跟随主，往往你说我不在乎世界上的名利地位和金钱，哎呦，弟兄很容易做到。但是有时候你说到这一点方方很难，方方很难。 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凭公正信心，我再把这段经文的前面几节读出来。我一读出来，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这段经文为什么我当时觉得很难理解，求主帮助我。前面五节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说凡在主说呀，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主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主说你们不要我想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上太平，乃是叫地上起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读到 这经文是不是像我最开始读到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矛盾。难道主在这里是教导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人，不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要爱我们的儿女吗？弟兄姊妹，我在主面前明确的告诉你，不是的，不是的。神的儿女绝不是冷冷冰冰没有感情的人。你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我们主自己，我们都来看我们的主自己。那这里福音书中有很多的例子，主何等的爱罪人。我们就看我们上礼拜五刚查的拉撒路的例子，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看见马大哭，并看见和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哀愁。那么接下来圣经唯一的记载的一次，说耶稣哭了。那么这个时候边上犹太人都说你看他爱人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主是没有感情的人吗？不是，主不爱他的父母吗？不是。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这里圣经很感动的记载这样的事，那时候主耶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时候圣经记载说，耶稣看见他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他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圣经记载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从此就接到自己家里去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极大的痛苦，那耶稣在那时候说的什么？他对着玛利亚，他的肉身的母亲和他的所爱的门徒约翰说的是这样一段话。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没有主对他们这样的感动？就是爱他的母亲，爱他的门徒，但是有一样，主还是上了十字架。我想主在十字架的时候教导门徒的就是这段话，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那主为什么知道玛利亚那么爱他，他也爱玛利亚，为什么他要舍弃这一夜还要上十字架呢？主知道他的门徒是那样爱他，为什么他要给门徒洗脚还不惜上十字架，使他的门徒受到击打受到伤害呢？主甚至知道他有那么多朋友，包括马大、玛利亚以及拉撒路，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那些人是怎么爱他，但是主为什么即便那样的情况还要上十字架呢？主上十字架是何等大的挑战，可惜马云轩主是汗珠如雪点一样落下来，主是极大的痛苦。主作为人在地上，主不是没有感情，主并不是不爱周围所有的人，主很爱他们。福音书中一次一次的记载主如何爱甚至素不相识的人，甚至在安息日救那些人瘫痪的瘸腿的瞎眼，主爱他们。但是主教导我们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大，比他对他的父母对他的门徒对他的儿女周围的感情更大，那就是父神的旨意。主今天这个时候要号召在呼召我们要跟随他，就像主在当时上十字架上所行的。是的，当时玛利亚受到了伤害，使徒约翰受到伤害，彼得受到伤害，很多的门徒受到伤害，他的门徒跟随了三年半的门徒都受到伤害。但是主说，因为这是父要我所行的，父的美意在这里，但这个美意是你们都所受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读到刚才我读的约翰这段福音，你会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自己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什么事情比当时的玛利亚更让他心里所难受的。我自己的母亲当时就跟我说过，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当时上大学我们第一年要军训，我母亲明确的跟我说，大哥呢，你以后干什么我都不管，什么事都行，但是有一个职业你不能干，你就不能去当兵，你干什么你就是你是军训也好，上战场无论如何你下来，因为作为母亲我受不了，我每天担心你在战场上会突然的死去，突然的死去。圣经没有记载当时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上她的感情是什么，圣经没有记载玛利亚的感情，但是先知西面曾经预言过，你记得不，当时西面当时到会堂里，那个西面说了很多话，指着玛利亚，他最后一句是什么，指着玛利亚说，你的心要被刀刺痛，你的心要被刀刺痛，所以那是实在是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主上十字架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主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了这样一段近乎不近人情的话，因为主自己是那样做的。而且另外一个上下文，弟兄姊妹要实在要清楚，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是什么，马太第十章讲的是差遣门徒到世界去。你仔细读马太第十章，说你们要到会堂，你们像什么羊进入了狼群，说你们的会堂，你们不要思考自己说怎么话，然后到时候被赐给什么话，是很困难的。那么主为什么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要认他，在人前认我有那么难吗？有，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出去，我们到 Clear Lake， 我们到 Houston 说我是基督徒，我们认主，这个好像不是很难，在当时是很难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约翰福音记载，尼哥底母见主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他晚上去，白天不敢去，因为要偷偷摸摸的去，因为那样一个人，他心里虽然想相信耶稣，知道这个智慧的人，但是他要晚上去，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境况乃是他们呢都是我们经常看到都在会堂里，那时候已经不拜偶像了，经过被掳归回，那么他们已经 经历了很大的转变，没有偶像了，那但是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他们遵守那规条，那整个社区是牢牢的绑定在会堂里，那么当时你一要信耶稣怎么样，就会被赶出会堂，所以那些人不敢信耶稣，不敢明明张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凡在人前要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不容易，弟兄姊妹，这不容易。那么主也事先有先见证，遇到你要跟随我怎么样啊，那么有人，那你的阻力，你的主说你的仇敌是哪里，有时候甚至是家里的人，因为跟随主要付出那样的代价，你的父母会让你去吗？你的儿女会让你去吗？你的兄弟姐妹会让你去吗？所以在当时啊，跟随主是这样一个极大的困难，极大的挑战。所以弟兄姊妹的，我们要思考这些经文，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考虑。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些经文主接下来说我们要失丧这个魂生命，这个魂生命主还是启示有我们自己感情的一面，感情的一面。就拿我自己做个例子，我自己的例子，我上次跟秦峰弟兄聊天，所以他们两个兄弟是一起受浸，这何等的好。我当时很特别，不是，我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我如何信主，但是我信主就有个很大的麻烦，因为我太太不信主，曾燕弟兄姊妹不对，而且当时我岳母还在，我刚生了小孩，那我信主当时我跟弟兄姊妹讲，我每周都要去教会啊，我自己，但是家里有那么说刚生小孩有很多的事，对吧，你要照顾孩子又喂奶，那时候晚上坐月子的时候是我那个坐月子，对吧，是我来照顾孩子，因为我岳母在这儿啊，这弟兄姊妹都能理解，对吧，曾燕生小孩都已经够辛苦的了，对吧，坐月子半夜你得起来，对吧，你得把奶去热了，那时候我信主我心里还流泪呀，我来干，但是不行啊，但是你这个带孩子的话，你周五聚会的时候你总得离开，你总不能带着小蕊贝卡去聚会吧，你礼拜天聚会的时候 也去吧。那时候我的岳母啊很不理解，说啊，你都读了这么多的书，你都博士了，你还这个，哎呀， 那我就不说原话了，就是对，然后那就是很大的逼迫。那这没办法，我当时不能去，不去教会，那里面那种喜乐追求，弟兄姊妹能理解。你刚信主，我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教会，但这是不行。那后来更到一个地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受洗，我要受浸，我要受浸。那这当然，我岳母肯定是不会接受。你哎呀，那就更不能理解，我曾燕也不理解。所以弟兄姊妹很奇妙的，我现在看到受浸弟兄姊妹一家人都来，我儿女，哎，我就很羡慕。我受浸的时候啊，我自己得去找换洗的衣服到那里面，自己找到毛巾，然后自己讲的道。因为曾燕和岳母不来的，不来的，所以我自己来到教会，来到受浸，来到受浸。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大，但是感谢主啊，那时候不觉得难，很多的费力。我跟丁子梅说过，我那一阵呢，是我很蒙福的时候，很多的那个从曾燕而来，从他那个岳母而来的，从我岳母而来的这个责难。主都替我担，不觉得麻烦。那时候成天带小孩又做博士论文，哎，也不觉得累。哎，我博士 research 还做得很好，还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很奇妙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还感动。主说，主在这里说，你们爱父母超过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爱儿女超过我的，不配做我们的。弟兄姊妹，你放下一切，跟随主，主做奇妙的事。后来很奇妙的，这个以后要长篇幅的讲。曾燕很奇妙就得救了，也是一样，很奇妙的得救。所以这些年我可以见证了主在我们家所行的一切，好像是你们的家人好像要逼迫你，你的父母好像要逼迫你，你的儿女啊好像要逼迫你，你好像是舍弃了一切，好像有很大的征战。你只要跟随主，一切都变成祝福。所以主看到曾燕，我已在信主的很多年呢，曾燕是没有时间看圣经的，我的太太。主做了奇妙的改变，这些年，林青姊妹知道，现在又参加 Bible Study Group， 现在大不一样啊！主真的是疯，所以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不是对的。主说呀，你们要跟随他。有时候你的困难，尽管是你的家人来，但是你只要跟随他，主会祝福你。主的话一句都不会漏，一句都不会漏。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做的，你们要释放自己的魂生命的情感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家里情感，说你父母这些拦阻，这些都不是犯罪。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跟随主，侍奉主，过圣洁的生活，有时候拦阻啊，不是因为罪，有时候的拦阻啊，是因为一些很隐秘的，很天然的，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这样一些情感，使我们不能够放下一切。这些阻挡来跟随主，拦阻我们得到主所给我们的很多的赏赐，很多的赏赐。好，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下面一段。那么下面一段呢，就是主弟兄们很熟悉的一段话，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弟兄姊妹都说的是知道是什么，弟兄姊妹都知道是什么。这是主上十字架前指着他自己说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看上下文这一段呢，好像还有别的意思。因为下面就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自己生命到永生。那么我们查了这么多处，主说这句话明明是对着门徒来说的。主说这句话明明，主说这句话是指着自己吗？我们跟上下文知道好像不是，因为下面还会说下一节经文。还不是，可是唯独在这一节，主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别的圣经说的这句话都用另外一个词，说失丧生命，但这一节用的是什么词啊？你要恨恶你的生命，这是不是有点奇怪？主说你们要恨恶生命，那么这个恨恶是个什么词呢？主在马太福音呢用过这个词，主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那么恨那个字，就是这里说你们要恨恶你的生命这个词。主为什么要像为什么要说这个字？你们说恨仇敌的那种恨，就是你们要恨恶自己的身体的、自己的生命的这种恨。主为什么用这个词？那么接下来主继续说，我把下一节再给弟兄姊妹说，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对我们门徒来说的？主接下来说，如果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我也在那里，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主马上就讲到我们门徒跟随主服侍主的事情上。哎，那我们就要问，主说一粒种子落到地里 结出很多子粒来，跟我们服侍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主说这句话明明是指着背十字架来说的，那么背十字架跟一粒种子落到地里长出很多子粒有什么关系呢？这明明是指着主死而复活来说的。那么接下来就问我们，到底我们的主自己有没有背起过十字架呢？所以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的主自己侍奉的这段路，三年半的时间。所以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主出来侍奉，出来公开的传道，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主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很奇妙，我有很长时间不理解，主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受尽。我刚信主我就不明白这件事。弟兄姊妹，你知道主为什么要受尽吗？马太福音说，主自己说是要为了尽诸般的义，但是诸般的义指的要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受尽是指着罪人进到耶稣里死而复活，那我们的主受尽又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很长时间我很难明白这个问题。而且更奇妙的是，弟兄姊妹知道主耶稣自己受尽了之后，进水里，从水里上来，很奇妙的一件事发生了。圣经从来没有记载有那样的事。什么什么？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样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然后呢，他就看着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圣经中很少出现有这样一个图画，圣父、圣子、圣灵在一张图画里出现。我们知道后来圣灵在五旬节降下门徒身上，也是忽然一阵大风，对吧？圣灵好像火焰一样降在门徒的身上，我们看到有那样的事，很像。但是这主为什么一受尽突然就这样的事发生？那么受尽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主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罪所以有洁净的地方所以去受尽，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主受尽的意义在于他自己死而复活的这件事。下到水里表征着死，从水里上来表征着复活。那么主为什么要这件事呢？主这样做的原因和这样做的时机和周围显现和受尽之后的事情就表明，主虽然当时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复活，但是主即便还没有发生，那么主在开始侍奉一开始要做件事，就是说主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根基，那么这个根基乃是在于他所望着的各个他的那个十字架上。虽然那一切还没有发生，但是我要死，我要受尽，从下到水里再上来，那是说我所侍奉我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根基，那么这个根基就是十字架的根基。所以我的侍奉不是靠我侍奉，乃是靠着那死而复活，即将到来的死而复活，在永恒中所发生的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就说我要按照那个生命来侍奉来传道，这是这个世界所表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一做这件事，那时候天仿佛开了，圣灵马上降下，因为圣父说，这里圣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耶稣一做这件事，圣父就天开了，圣父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这是爱子，我表明的，因为天父实在是喜悦我们的主做这样的侍奉。这样的侍奉乃是说我们要站在死而复活的地位上来侍奉，尽管还没有发生。那我们接下来我问，那什么叫死而复活？那什么叫受尽从上面上来呢？我们都记得主自己说，主在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说我不求我自己的意思，我只求那差我者来的意思。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明显的说主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主有自己的意思，主有很有自己的意思。主看到拉撒勒会哭，看到这个玛利亚和约翰在下面，他知道有这种感情，主很有自己的意思。主在克西马园祷告的时候，主说如果可行把这个杯撤去，主有自己的意思。但主说我虽然有自己的意思，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这来的意思。这是主，这什么叫死而复活的根基呢？说主在侍奉啊，主一方面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到地上是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完全的人，有灵有魂 有身体。但是主呢有自己的意思，但主在受尽的那一刻，主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不靠我的意思，我虽然有肉身，有我的魂的生命在这里，但是呢，我不靠那个魂生，我的侍奉，我说的话所行，乃是靠他差我来的意思，差我这来的意思。这就是主在当时受尽的意义，这就为什么父神和圣灵同要做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一粒种子不落到地里仍旧是一粒，但是落到地里就结出许多子女来。所以主在地上活出的就已经是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主不是靠他的自己。所以接下来，所以就为什么看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那我要问，主耶稣受尽之后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很特别，什么事？圣经说一个很特别的事，是撒旦来试探耶稣。哎，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主耶稣没有受尽，撒旦不来试探耶稣。主耶稣一旦受尽了，天父有这样的验证，圣灵降下来，撒旦马上了解，就来试探耶稣，就来试探耶稣。那么试探是什么呢？也很奇怪，撒旦是怎么试探耶稣呢？哎，如果是撒旦试探耶稣，那觉得很容易，让主失败就行了，让主犯罪就行了。但撒旦不这样试探耶稣，撒旦怎么试探耶稣呢？撒旦只是说呀，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这算什么试探呢？撒旦说你要是石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这算什么试探？主耶稣做了不就完了？他为什么试探这件事？拿石头变食物这件事是犯罪吗？也不是啊，这件事主做不到吗？不是啊，撒旦为什么让耶稣偏偏做这件事？撒旦为什么耶稣你撒谎，你犯罪，那么一下就失败了，你无法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那么撒旦这么做岂不是更直接？那么撒旦为什么让耶稣做这样一件看似很平常的事？你让石头变成食物不就行了吗？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你就回过头来看见，撒旦实际上是更加隐藏着神的一条轨迹，他实际上是让主，不是让主来犯罪，他是让主凭着自己，凭着主的魂生命来做这件事。他让主说你这粒种子不要掉在地里，你凭着自己做这些事不就行了吗？这正是在伊甸园中发生的悲剧。那么撒旦当时诱惑亚当的时候，是让亚当做什么呢？你吃了那个果子不就完了？他不是让亚当马上去杀人，马上去撒谎，马上去有猪般的诡诈，不是。撒旦说你脱离了神之外啊，你凭着你自己做点事就行。所以如今呢，我们的主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主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有灵，有魂的生命，有身体的生命，他对撒旦的回答是，不，我不做这样的事，我不做这样的事，我不凭着我自己做任何事，我不凭着我自己做任何事。这就是主的回答，这就是主的回答。所以啊，弟兄姊妹，愿我们真的看到，我主在地上实在是，虽然是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从侍奉的一开始，主所看到的就是那个十字架，主所活出的生命，主里面清清楚楚的说，我有我的意思，但是呢，我不靠着这个意思，我靠着我父的意思来行一切的事。说你们看到了我就怎么样？你们看到的就是我吗？主说不是，说你们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父。我平时自己不做什么，乃是父在我里面做他的事。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面前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这一节说舍弃魂生命，这说及到我们舍己的一个最深的一个层次，乃是把自己完全的舍弃。所以为什么只有在约翰福音用了这样一个词，叫恨恶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主当时所做的。主有一个魂的生命，主有这样一个肉身，但是主完全不受他的辖制，主完全不受这个辖制。这就是主所行的，主所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又一次的呼召我们，呼召我们什么呢？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有永生。主在自己地上的侍奉也实在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主即使没上十字架，还教导他的门徒要背十字架。十字架还没有呢，耶稣就教导门徒要背十字架。另外一点，我们记得当主离开门徒的时候，他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当主离开门徒的时候，主马上说，你们去世界马上传福音吗？主说了没有？主为什么不马上让他的门徒马上去传福音？主告诉门徒，你们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你们还不能去，你们还不能到直到地极去传福音。主说，你们这些门徒还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事？你们要待在耶路撒冷，对不对？要祷告，等待那个所应许的有能力的来，应许圣灵降下来。所以啊，弟兄姊妹，在五旬节之前，那些门徒是没有出去传福音的。为什么？那些门徒彼得还是彼得，彼得不能出去传福音吗？耶稣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想让他们凭着那个原来的那个彼得去传福音，只有在圣灵节降下了神的能力下来了，哎，那时候你才可以传福音。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啊，主说让我们要释放，要靠着什么？靠着另一个生命，要靠着另一个生命，圣灵降下来，圣灵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件经文，实在是让我们要看到主一粒种子落在地里发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的意义。所以我们不但呢不再是自己的旧的生命，像原来那粒种子一样，正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要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主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中这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有这个财宝，我们这个瓦器尽管是不配，已经这样宝贝我们哈利路亚的赞美主，主的生命实在是在我们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信主，我信主了十几多年，我显出的生命这么少？为什么我这个种子是一粒种子还是一粒呢？为什么没有结出很多的子粒来，把主的生命分享给其他的很多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一粒种子还是一粒？为什么我们这一粒种子不满有主的生命满溢出来赐给更多的人？为什么我们主的生命明明在我们的里面不显示出来，更多是我们的主得到见证？上次李牧师来啊，他在主日学的时间就画了一幅画，他画了一幅画，弟兄姊妹记得吗？画了我们人里面的灵，有魂，有身体，三个圈包着，对吧？最里面是什么呢？是灵，外面呢是个魂的生命，在外面呢是身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灵的生命不能彰显出来？你的外面的魂的生命要破碎，要背起十字架，这就为什么说这里种子要落到地里，你们的灵才能长出来。弟兄姊妹，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这实在是主在地上走的路，也是主呼召我们在地上所走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呢，一粒种子不再是一粒，我们这粒种子又变成许多粒。我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不要留着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主的这个生命啊，要在我们里面，要出来，要分享给很很多多多还不信主的人，要造就很很多多周围的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做有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呢很习惯于按我们以前的那个生命，按我们肉体的生命来侍奉他。我们在旧约中，雅各在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雅各的生命，我们很难喜欢这个人。我们弟兄姊妹查创世纪都很清楚啊，神为什么选雅各，实在是不可爱。哎，他的兄弟好像倒不错，兄弟倒不错，但神说神拣选雅各。但是我们发现雅各这个人呢，都有很多的诡诈，我们都不喜欢他，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雅各有一个转变是在哪里呢？雅各的生命有个转变，他生命当然有很多关口，那生命有个转变呢，是在于跟神摔跤。 所以雅各明明知道神明确说了将来啊，大的要服侍小的，神都说了，但是对雅各来说这不够，在他看来好像这件事啊，对他来说好像不是确定的，雅各又怎么样，要自己争。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中啊，看得清清楚楚，雅各在地上啊非常的劳苦，他是一个很愿意自己争，靠着自己的努力奔跑的人，神说了还不行。那么直到有一刻雅各的生命发生了转变，是什么一刻呢？他呀跟神摔跤，记得不？说你非得怎么样，我要努力跟谁要摔跤。那摔跤谁赢了呢？哎，好像是雅各赢了。但是圣经记载神怎么样，他手在他的大腿窝啊摸了一下，摸了一下雅各这个人怎么样了，哎，就瘸了，就瘸了。弟兄姊妹，生命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恰恰是因为他瘸了。而且奇妙的是，雅各在那时候他改了名字，他不再是雅各了，他叫什么了？叫以色列。他叫以色列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摸了一下，摸了一下他瘸了。那弟兄姊妹，什么叫瘸了呀？瘸了就是说我的腿还在那儿啊，我的腿还在，但这个腿啊动不了了。弟兄姊妹，神的本意实在真的是要那个雅各他瘸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信主这么长时间，神有没有在你大腿窝上摸过一次？摸过一次？我们很多时候不是，我健壮的很，我要用力，我要用力，我要用力。那就是雅各当时想干的话，但神不行，我要用力，我甚至跟神摔跤，但是神却是要摸一下，神愿意看到一个腿瘸了的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如何侍奉主？弟兄姊妹，我很多时候啊，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罗马书第七章明确的说，我们里面啊有两个人。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里面有两个人，说按里面那个人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是按照外面的意思，我喜欢肉体的律。我里面有两个人，里面有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征战，但是如果你征战还不错，但是就把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人呢感觉不到这个征战。我们好像只有以前的那个人，但是呢，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以前那个肉体啊，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要越来越小，要越来越小。我们属于神的生命，圣灵的带领要越来越多，要越来越多。求神帮助我们，神必须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我不知道神到底怎么带领，我也没法告诉你是什么怎么带领，但是我就知道神一定会做这件事。也许是借着痛苦，也许是借着生命中很黑暗的经历。我自己有这样很黑暗的经历，我以后愿意跟弟兄姊妹来见证。这实际上就是十字架的功课，这就是耶稣在地上一步一步背起十字架的这个功课。弟兄姊妹，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跟世上的人，信主的人跟世上的人有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旧的生命，一个是新的生命，一个是新的。所以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主说，你们要失丧生命才能得到生命，主说你们恨恶自己的生命才能保守生命到永生。神一定要把我带到那个境地，那神如何做呢？神说要背起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呀，我们是不喜欢，十字架是痛苦、黑暗、羞辱的象征。但是主定义我们怎么跟随主啊？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主说你不背起十字架，你就没法跟随他。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求主保守我们。只有在我们过了雅各那一关，神才在我们身上更多的使用我们。为什么那么多属灵的圣徒，他们讲出一句话，他们做一件事，能使周围那么多的人得到造就？愿神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做这件事。求主保守他自己的话语，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感谢你赐上这样的话语给我们，主感谢你赐给这样严厉的话语给我们，主让我们读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扎心，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难接受。哈利路亚，主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路，那是那上好的路，那是直到那永生的必行的主的之路。主，我们知道这条门虽然是窄门，主我们知道十字架虽然是痛苦苦难的经历，主我们相信你， 正是因为这是你所带领的，你所指引的，你所要我们行的，我们就行。主更是恩主，是你在地上所这样行的，所成就的，你死而复活所得的天父的荣耀。主啊，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心愿，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条路也许很难，这条路也许有黑暗，这条路也许有牺牲。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恩主，这是你所赐给我的。主啊，我们的盼望不在这地上短暂的年日，这地上的短暂年日也许有痛苦。主啊，我们的盼望乃是主你再来的日子。主，我们的盼望乃是你再来的日子夸奖我们，是这良善，是忠心的仆人，因为我乃是为你们的神国所派上了。主啊，我们在千年的国度里所享受你的宴席。主，愿今天的时候你的灵大大的感动你的儿女。主啊，愿我们有这样何等不同的心智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保守我们心事，直到见你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